掌握了这些细节之后，熟练的数据分析师就可以打开医院的电子医疗档案和影像软件，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访问他的信息宝库。但尼尔医生需要的是一身考古学家的本领，从一本本咖啡桌大小、笔记模糊的病历簿中爬书患者条目，而这些单行手写的条目只简要描述了患者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和骨折情况。除了为患者看病的时间之外，尼尔医生抓紧每一刻分析建院以来接诊的肩部骨折和脱位患者的病史。虽然那些单纯肩部骨折的患者被仔细列入表格中，但是他们并不是其研究对象。他知道这些病人大部分不需要手术即可恢复良好。另外，对于那些肩关节脱位的患者，他也按时间进行了记录，但同样没有进行深度评估。尼尔医生在寻找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合并肱骨头脱位这种难治组合的患者。渐渐的，枯燥的工作使一些不幸遭受这种可怕联合打击的患者露出了水面。在评估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尼尔医生和他的助手们一共确认了过去23年间医院收治的1796例肩部创伤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以上 51.2% 921例为肱骨颈骨折，共有784例患者肩关节脱位，占医院接诊病例的 44%。 71例患者有粗隆骨折，粗隆是肱骨顶端肩袖肌腱附着处的大隆起。在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只有20例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脱位，在所有肩部创伤患者中仅占 1.1%。 也就是说，每年受这种伤的患者还不足一例。而这正是查理·尼尔第一篇肩部创伤论文的主要内容。不过，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阐释那20例患者当时得到的治疗效果是多么不尽如人意。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半脱位，发表于美国外科学杂志1953年3月刊上，作者为查理·尼尔、托马斯·布朗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在确定了那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尼尔医生对他们的病历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岁，作者对这个年龄段的描述是介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典型的发生机制是患者从与身高差不多的高度跌倒。关于治疗，只有两例最终以保守治疗未手术处理，三例尝试通过手术保留肱骨头并重新拼接骨折碎片。在处理其中一例时，外科医生成功将肱骨融入了肩窝。在早期收治的20例患者中，有16例进行了肱骨头切除，其中某些患者的部分肌肉和肌腱被缝在肱骨干段端的上部，这跟车祸后用强力胶带将侧面的后视镜绑回去没什么两样。在论文的结果部分，作者概述了平均随访时间和病人的满意度。这几位作者在文章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结论大概是，不论重建手术是否与肱骨头切除术同时进行，切除肱骨头后，盂肱关节的运动范围通常在5度至25度之间。如果一名普通患者能垂直向上举起手，评估人员会将运动范围描述为前屈160度。在1953年的这篇文章中，典型患者只能勉强有力气让手稍微离开身体。换句话说，受伤的肩膀基本上变成了强直肩，也就是完全僵死的肩膀。仅仅几代人之前，慢性结核病和外伤还残酷地伤害着许多这样的纽约市居民，留下一条无用残肢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不知何故，在切除肱骨头的19例患者中，14例对他们的治疗结果感到满意，并且表示 他们能在无明显残疾的状态下进行日常工作。尼尔和他的同事们不敢苟同，然而切除术后有限的运动范围和疲劳疼痛说明了置换假体作为运动轴支点的价值。在第257页文章正文的最后一栏中，有一张图片展示了一个闪亮的金属物体，作者称它为新近设计发明的关节置换假体，目前正在研究。文章的最后结语断言，置换假体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处理肱骨头重大损伤方面可能很有价值，其真正价值还有待确定。就像手捧爱迪生发明的灯泡一样，不插电源你就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医生会意识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肩外科医师在其首篇关于肩部创伤的文章中悄悄地为我们预先描绘了外科发展的未来。这一未来的蓝图不仅对肩关节有用，而且对所有关节都有效。异物能够植入体内这一命题将唤醒工程师、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的想象力，并带来人类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一场巨变——植入革命。